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6月11日在艾普森赛马场观礼台所做的讲道，讲道的题目是白白的救恩。让我们继续聆听下半段的内容。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以赛亚书55章1节。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以赛亚书55章1节。善行和礼仪不能够作为得救的根基，根基必须要用更加坚固的材料来建造。我们的盼望必须唯独建立在耶稣的宝血和公义之上。当我们以此来建造根基时，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行善，而且越多越好。但是对于根基而言呢，善行是变化无常并且软弱无力的。凡是以善行作为根基的人，一定会看到自己的房子摇摇欲坠，甚至于倒塌在地面。又看见有另一个人，他离得很远，并且说，先生，我不敢来，我没有办法来出价买救赎。先生，我没有读过书，我不是学者，我也不能念书，我希望我能读。我的孩子们上了主日学校，我希望在我那个年代有这样的学校。我不识字，而且就算我希望能够上天堂也没有用。有的时候我会去教会，可是没有帮助。讲道的人用字太深，让我听不懂。有的时候我也去礼拜堂，但我还是搞不懂。我只知道一些我孩子们所唱的诗歌，他们唱着温柔的耶稣，谦和又慈爱，还有哦，那将是何等喜乐，当我们相聚就不再分开。哎，我真希望他们能够像这样讲道，也许这样我就能够听得明白了。可是先生，我不是学者，而且我觉得我不能得救。我亲爱的朋友啊，你不需要远远地站在后面，请你上前来吧。上天堂并不需要学历，在世界上懂得多一点的确对你有帮助，但是在天堂里却没有任何特别的用处。如果你能够确信自己在天上的住处已经有名分，如果你清楚知道自己是一个失丧的罪人，那么这就是你进天堂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了。天堂里有很多人在地上从来未曾读过一封信，有许多人即使在性命攸关的时候也无法签上自己的名字，不得不只能够画一个十字作为某某人的标记。但如今他们就在天堂那最荣耀的行列之中，连彼得在天堂的位分也不会比那些穷苦又没有知识但是真心信靠耶稣而得救的人要更加尊贵。我要告诉你一些安慰你的话。你不知道基督曾经说过，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除此之外，他还说过，一个人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不是说，我们必须要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相信福音吗？小孩子没有什么学问，就是只相信他所听见的话，而那也是你应该要做的。你应该要相信神对你所说的话。他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为了拯救罪人。这句话不难懂吧？你可以相信这话，即使你缺乏一切人类的知识，但是只要你相信这话，从今以后，你将会知道你现在所不知道的事情。我看到又有一个人走上拍卖台前来说，先生，我想要这救恩。我在遗嘱里面留了款项，可以作为建造一两间教会和一些慈善机构之用。我总是把财产的一部分奉献给神的事业。我总是救济穷人之类的。我有相当多的钱，而且我很注意不会把它们囤积起来。我慷慨大方，并且心胸开阔。我努力帮助贫困的商人等等。这样，难道不会让我上天堂吗？我很喜欢你，我也希望世界上能够多一些像你这样的人。慷慨大方帮助别人当然是好事，尤其是帮助那些疾病、贫苦、缺乏和无知的人，以及支持神的事工。但是我的朋友啊，如果你把这些事当作你得以上天堂的盼望，那么我必须使你醒悟，你不能够用黄金购买进入天堂的门票。为什么呢？因为天堂的街道就是用黄金铺设的。启示录不是告诉我们说，那城的街道都是纯金做的，好像晶透的玻璃吗？就算你拿出了2万英镑，也买不了一块天堂人行道的石板。罗斯柴尔德男爵即使倾尽了所有的资产，也买不到一寸的天堂。那地方太珍贵了，那是用黄金白银都买不来的。即使用尽了印度的所有财富，只为了要能够看天堂一眼，其实也是没有用的。没有人能够用心里所能想象、贪婪所能够渴求的一切黄金，来换得在远处窥探一下天堂的珍珠门后方之情景的机会。但是它却是白白赠送的。基督永远不会出卖它，永远都不会。因为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与它的价值相等。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来的，是你不能够用黄金买得到的。他救赎我们，不是用会朽坏的东西，例如黄金或者白银，而是用他的宝血，而且也没有其他的代价可以换取。哦，我富有的朋友啊，你和你最贫穷的工人，在这方面都处于同一个水平之上。也许你穿着美丽的华服，而他穿的可能是粗布衣，但是他和你一样都有得救的机会。啊，我的女士们啊，在天上，绸缎并不会比印花布或棉布更受偏爱。没有人被排除在外，除非是他自己拒绝进来。财富在世上使人尊贵，但是在基督的十字架前却毫无尊贵。你们都必须一视同仁地来到耶稣的脚凳前，否则就别来。我认识一位牧师，他告诉我说，有一次他被派去探望一位临终的妇人，而他是世上非常富裕的人。妇人问牧师说，巴克斯特先生， 你觉得我去到天堂之后，我的女仆贝奇会在那里吗？牧师回答，我对你不太了解，但是贝奇呢，她一定会在天堂。因为如果要举出一个我认识的敬虔女孩，那就是她了。这个富有的女士说，你不觉得应该要有点区别吗？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和那种女孩坐在一起，她既没有品味，又没受过教育，我根本受不了她。我认为要有一点差异才对。牧师说，哎，夫人，你不用操这个心了。如果你以现在的脾气死去，那么你和贝奇之间就会有很大的区别。不过这种区别呢，跟你所想的相反，因为你会看到他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但是你自己却会被赶出去。只要你心里还有这样的骄傲，你就永远进不了天国。牧师对这有钱的女士说得非常直白，因此女士大为恼怒。但是我相信，她宁可身在天堂之外，也不愿意屈尊降卑，与她的仆人贝奇坐在一起。我们在世上可以尊重身份和头衔，若你愿意的话。但是，当我们传讲福音时，我们知道并没有这回事。如果我在一群国王面前讲道，我所传讲的福音是跟我向一群乡巴佬所讲的一模一样。宝座上的国王和宫殿里的王后，他们所领受的福音和你我并无不同。不管我们有多么的卑微和默默无闻，天堂之门都一样敞开着。万王之王的皇家大道正为我们敞开。不论是贫穷或是富有，天国也是一样，不用金钱，不需代价。现在我听到那边有加尔文主义的朋友说，我喜欢你刚刚所讲的，不过我还是觉得我可以来到主的面前。虽然我可以和你一起说，两手空空皆不带，唯靠十架主恩来，不过我还能说，我曾经有过深刻的属灵经历。先生，我曾经被引导去看见自己内心的罪恶，也有许多感受。当我来到基督的面前，我常常靠感觉来判断。我觉得不应该呼召所有的罪人来到基督的面前，但呼召我就没错了，因为我是属于正确的那一类。我是像税吏的那种罪人。但若我这样想，我想就跟法利赛人差不多了。我认为我必定有一个特殊的使命要来，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我要写我的传记，你会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经历，这个人有权来到基督面前。好吧，朋友，我很抱歉要让你不高兴了，但是我必须要这么做。如果你带着你的属灵经历来到基督面前，那么你就跟那些拿着参加弥撒次数和圣母经来投靠他的天主教徒一样了。如果你的经历是神的恩典在你心中所做的功，那么我会很喜欢。但是如果你把这些带到基督面前，并且把这些摆在基督之前，那么这些东西就成了敌基督了，请丢掉他们，弃绝他们。当我们向可怜的罪人传道，试图借由本性和感受来描绘他们的光景时，我一直担心，最终我们反而会助长了一种自义的心态，教导我们的听众认为他们必须要先有某些感受才能够归向基督。如果可以的话，请让我尽可能的以最宽广的方式来传讲福音，而这是最真实的方式。基督不需要你的感受，就像他不需要你的钱一样，他根本就不需要。但是如果你想要有美好的经历，你就必须要 来到基督的面前。他唯一要求你具备的条件，就是你感觉到自己需要他。是的。不过等一下，这是他赐给你的，是他圣灵升起的光芒。你要来到基督面前才能得到一切。你不应该说，好吧，我会先相信，然后再来。不，要为了信心而来到基督面前。你必须仰望十字架才能感受到罪。在看到十字架之前，我们没有感受到自己的罪，但是看到十字架之后，我们感受到的罪会最为强烈。我们要先仰望基督，然后悔改之心就会从我们的眼中自然涌流出来。请记住，如果你到任何别的地方寻找救主，那你就是走错了路。如果你想把任何东西带到基督面前，用一句俗话来说，就像是把煤运到新堡一样。基督已经拥有了一切，他不需要你的任何东西。而且只要基督看到你手里有任何东西，他就会立刻让你回转离开。他与你没有任何相干，除非你能说，两手空空皆不带，唯靠十架主恩来。我听说过有一个黑奴，他深知自己的罪，而同时呢，他的主人也正处于认罪的挣扎。这位黑奴在神的面前找到了平安，但是他的主人已经寻求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却找不到任何希望。最后，主人问他说，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你这么快就找到了安慰，而我却一点都得不到。于是黑奴请求主人原谅他的直言不讳，然后才说，主人，我想就是这样。当耶稣说来吧的时候，他说的是，我赐给你能够从头到脚遮盖你的公义。因此我这个可怜的黑人低头看看自己，全身穿着肮脏污秽的破布，于是我说，主啊，求你给我穿上衣服，我是赤身露体的。于是我的破布就被脱去了。不过主人啊，你没有我那么糟。当基督对你说来吧的时候，你看着你的外套说，嗯，他需要修补一下，不过我想他还能够再穿得久一点。这里破个大洞，不过稍微缝补之后就行了。所以主人啊，你仍旧留着你的旧外套，你一直在不断的缝补，所以你始终得不到安慰。但是如果你肯脱掉它，你就立刻能够得到安慰了。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我们总是想在投靠基督之前，先靠自己变得好一点。现在我敢说，在这场聚会当中，我可以找到100个人会有这种奇特愚昧的不同表现，渴望把一些东西带到基督面前。有人说，哦，我想要来到基督面前，但是我是个罪恶深重的人。先生啊，这又是自我的问题。你是一个大罪人，与此无关。基督是伟大的救主，无论你的罪孽是多么的深重，他的怜悯都远胜于此。他邀请你，只是因为你是罪人。无论你是大罪人还是小罪人，他都邀请你来到他的面前，并且不用金钱，不需代价，接受他的救恩。又有人说，哦，可是我对罪的感觉还不够啊。你这又是在看自己了。他并没有问你关于你的感觉，他只是说，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可是我不会祷告哎，哼，这还是在看你自己。你并不是在靠祷告得救， 你是靠基督得救，而你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仰望基督。之后他会教你怎样祷告。你必须要从正确的地方开始，那就是唯独紧紧抓住他的十字架，并且信靠他。又有人说，哎，要是我能够像某某人那样有感觉就好了。你仍然是在看自己，你凭什么这么说呢？基督才是你要仰望的地方，而不是看着你自己。你说，是的，我想基督会接纳任何人除了我之外。拜托，到底是谁允许你思考这件事情呢？他不是说过了吗？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哎呀，你这样思想，就要把你的灵魂推向永远的灭亡了。放弃这样的思考吧，你只要单单相信。你的想法怎么能够比拟神的想法呢？要记住，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正如天高过地一样。还有人说，但是我寻找他却寻不着啊。亲爱的朋友啊，你可以真实地说，你是空手来到基督面前，并且单单仰望他，但是他却把你丢弃了吗？你真的敢这样说吗？不，如果神的话是真实的，而你也是诚实的，那你就不能这样说。请你试试他的慈爱，经历过你将会明白，信赖的人何等有福，完全信靠他的慈爱。如果你们愿意前来接受这个价格，无偿免费接受基督，就照他所要求的，不用金钱，不需代价，你就会发现他并不是一位苛刻的主人。第三，现在我必须要向你们提出几个理由，并且愿神将这些话语放在你们的心中。首先，我想跟你们当中一些从未想过这些事情的人说话。你们今天来到这里听到，可能只是因为这里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否则你们或许根本就不想踏进神的殿。你们很少让自己因为宗教问题而烦恼，你们不常问自己关于信仰的事，因为你们觉得若是思考太多宗教的事，会让自己觉得不自在。你们觉得有必要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因为对宗教的思考与你们目前的生活习惯不太相容。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说的太直接，请你们忍耐一下。你们听过鸵鸟吧？当猎人追赶它的时候，这只可怜的傻鸟会跑得飞快。等到他发现无路可逃的时候，你们猜他会怎么做呢？他会把头埋进沙子里，然后以为自己已经安全了，因为他闭上了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那不就是你们正在做的事吗？你们的良心不让你安宁，所以你们选择逃避。你们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里，不愿意思考。唉，如果我们能够使人们开始思想，那该是多么奇妙的事啊！罪人啊，这正是在没有基督的情况下，你所不敢做的事之一。你会思想吗？罪人能够快乐的唯一方式就是不去想。他们说，把它掩盖起来，把我的死亡埋起来，让我看不见。他们把这类的想法抛在一边，但是这样明智吗？信仰真的有意义吗？如果没有，那么你否认它，当然也算是一种一致的做法。但如果这本圣经是真的，如果你拥有一个永远存在的灵魂，那么你现在这样忽视你永恒灵魂的态度是合理的吗？明智吗？谨慎吗？如果你的身体正在饥饿之中， 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就能够劝你来吃东西，不是吗？但是如今，你的灵魂正在逐渐死亡，却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服你要去注意它。啊，人即将要在永恒当中活着，然而他们竟然从不为此做任何的准备，这难道不奇怪吗？你愿不愿意停下来想一想？你必须永远的航行，你必须要航行在地狱的燃烧烈浪之上，或者航行在荣耀的闪亮溪流中，你会走上哪一条路呢？你很快就必须要好好考虑这个问题了。再过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神就会对你说，预备迎接你的神。当你处在临终挣扎之际，当约旦河的流水使你的血液变得冰冷，而你的心因恐惧开始崩溃的时候，也许那些召唤就要临到你了。那时候你会怎么做呢？当你被毁坏的日子在罪恶的浪潮中，你会怎么做呢？当神把你带到审判台前的时候，你又将能够做什么呢？你会仰望基督吗？你会听见基督他所说的话却转身离开吗？他只要求你单单的仰望，而这目光就能够拯救你。你确实感受到需要一位救主，你也知道自己是个罪人，那为何还要迟疑呢？不要说你不配，请记住，基督他为着不配的人而死。不要说他不会拯救你，要记住，他是为了被魔鬼遗弃的人而死。基督已经救赎了这个世界上最卑贱、最污秽的人。看看他，你能够看着他，却不相信他吗？你能够看到鲜血从他肩膀涌出，从他的手和肋旁滴落，却还是不相信他吗？哦，凭着那位活着、死过、现在又活到永生的名义，我恳求你们要相信主耶稣，因为经上记着，信主耶稣受洗的必然得救。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就是《白白的救恩》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